今天一直到4:30，我跟我们班上有位同学刚从深坑大专青年生命乐活营活动刚结束下来啊，他在那边问我说今天晚上上不上课，我说我上。其实我想多说一句话，因为他负责做大疗啊，应该回去洗个好好的澡啊，睡一个觉，真的是很辛苦的工作。我自己都还要在内心许个愿。我刚才在下午在那边供灯的时候，我都许个愿，下次虽然还不能当主厨哈，可是当大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经过一次这样的活动啊，先讲两点感觉啊，以后再慢慢归纳事情。实在，如果你觉得佛法的一些道理跟所谓的止观的方便啊，就像上课前有一位学长跟我在讲啊，南传他们对于大乘的法空见有什么样的见解不同啊，大乘的道理其实只是道理啊，了解就好啦，等等的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像我们这4、5天在山上哈，陪一堆小朋友，当然也有很多义工一起在那边呢，生活相处，人还没有成圣，纵使成就出果圣人，还都有习气的摩擦哈。那我们这些还没有开悟的凡夫，当然就更难免啊。那么一个音声听到耳朵里面，马上就是分别见。我们今天还懂一点唯识观的道理，或许还有警觉而已。想跟刚才上课前问我问题的学长讲啊，如果你只是理解一个道理，你觉得理解一个道理就立刻可以转换成你对事、对人、对物立刻的态度转变吗？好，不要说转变与否啦，你可不可以立刻就感觉到你这样子的起心动念是生于分别呢？而分别就是主观哦。那你接着下来的情绪是不是被这种主观来摆弄呢？在这里才表现出正量，大乘的正量要放在无明习气的一分一分断清净，根本不用刻意的去努力作意，犯过之后去修忏悔，而是第一念。就可以无功用任运转的做成清净的结果，那个叫做正。正不是理解，正是做到了，而且是无功用运转的做到。如果各位真的要学，要去体验佛法，如果不懂得在生命境界当中去历练，因为或许我们自己熟悉的。人际关系跟场域啊，你可能是一个霸主，你可能是一个受难者，你可能已经太习惯那种人际关系互动的典范了，所以你或许有些神经跟警觉性就已经麻痹了。可是你只要换一个完全一堆陌生人的团体，只要又有身心的压力，对不对？在那样子脱模下来的结果，你还能够保持，不要说什么，不要保持说你的起心动念没有一点坏的念头，不是说只要还保持有那个警觉性就好了。我说这很浅的哦，警觉性是第二心、第三心透的事情哦，还能够让你警觉到，不管你是唯识也好，四念住也好，般若空观也好，天台的止观也好，华严的止观也好，不管你懂什么方便跟道理。你这个时候生得了念，生不了念，就可以考验出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发心呐、啊？你发心去接一份工作，你是发什么心呢、啊？发求功德的心，还是发正智慧的心呢、啊？两个心是不一样的，两个心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唯识其实谈什么呢？唯识其实大家都认为唯识或者是中观学者很好辩哈。我不替中观学者解释，我至少替唯识说，唯识是一个非常谦虚的学派。为什么？因为他说，只要动用恶取、名言施舍的一切法，都是唯识无义，包括唯识自己这样说在内。请问，谁人说法不动用恶取心呢、啊？ 不用明言说，那么为师立中见，请问要不要透过这两个作用？要，那为师就不能例外啊。所以所有的辩证，假托外道，假托二乘，来去显现大乘理趣的二空观，都为了要建立自中思维的善巧典范，不是为了跟外中人做批评跟比较分析，因为那个东西无关乎修止观真正的用心善巧。用心善巧在单纯，在清楚，在明白，在生出念根念力，而且能够念住在道。如果不快点让自己的心上路，又不快点刻意去寻找很多人际互动的平台去磨练自己的心性，心性如果不是在这些磨练当中成就的话，不能叫做智慧，懂吗？纵使你少许对名言对这个道理有一点理解，实际上称不上智慧。我纵使能够说的满口大道理，也并不代表我有正量哦，只是说我对这些正见的名言善巧比你们可能或许熟悉流利罢了。正量大乘认为，唯有透过无明习气分分断，而能够用真如心对待一切物，能够真正在自受用跟他受用当中证明平等真如是法界性，不是去理解的，是用你的三业清净、所缘清净去证明的。如果你们越有去做义工，或者是处在不同的陌生团体，你要越用心去做一件事儿，越看到自己的习气跟别人不同所产生的摩擦，你自己怎么应对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功夫是什么，那个正跟理解有多么天渊地别的差异。功夫在这里，可是很多其实一般的凡夫俗子，他当然是在争五欲六尘的世间事哈，一样是分别。很多学佛的人不懂得要断的就是分别，还是用分别心在学佛法，学到驴年，老实讲啊，连自己是驴还都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非常重视出发心出入道者的前行，前行为什么就是皈依发心。如果你见不到自己的过失，不能用惭愧心坚立慈性，用这种坚忍性入道，而且还不能够以少为主，多少解多少行，一直不断的次第辗转增上，走这一条真正过去古大德叫我们走的古仙人道基，管你是大乘见、小乘见、唯识见、中观见、如来藏的见解，讲再多也没有用。我举一个今天下午听慧明法师开示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啊，福尔摩斯跟他的好朋友 Watson 相约啊，到啊深山的湖边啊，搭帐篷露营。他到了半夜啊，仰望天上的星空，然后呢，福尔摩斯赶快把身边睡得很沉的 Watson 叫醒。他说 ：“Watson， 看看天上的星空，请讲讲看你的推论。”Watson 就说了一篇大道理。哎呀，看见浩瀚无垠的无阳的虚空，那么多的星星摆放在星，它可能是我们的行星，也可能是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地球以及它所围绕在旁边的行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地球所有的人类是不孤独的。他就讲了一篇这样的大道理，然后就轮到福尔摩斯讲他的意思了。福尔摩斯说：“我说啊，我们的帐篷被偷了。”哎呀，今天下午讲这个话的时候啊，全场啊，为什么看星星会推论出帐篷被偷的事情呢？请看前提，前提是他们两个怎么样搭帐篷睡觉，到了半夜眼睛一打开，怎么可能在帐篷内见星星呢？啊，把酒也没会喝去啊，对不对？可是呢， Watson 就立刻原现前对镜，无垠的虚空有那么多的星斗，他当然讲出那番大道理吧，对不对？可是福尔摩斯虽然擅长推论，他立刻感觉到我们的算盘被偷了，所以我才可以直接看到虚空的星斗啊。这就是维士的态度。维士不是强调理观的，维士强调在原生相生出如理观的证件，不是去读一堆的论，懂一堆的道理，然后在那边自己以为我很有见解，然后还可以比较各种门派的见解，不是。因为实际上整个佛法要你去看的，要你去观察，要你去思维的对境是什么？不是心外的虚空跟心斗吗？对不对？是我在哪里，我从哪来，我要往哪去，一直都是这三四心的问题。佛法就告诉你，你的运界处在三四心的缘起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我们到底看见没？可是一看到眼见为凭的对境，虚空在前，星斗在上，何以不翻有一番的数字，自己一番的大见解啊，懂吗？这个见解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别忘了都是透过恶取心名言生见。我们上礼拜讲的原名为镜开始，对不对？然后呢，见执着，最后正义为有。不管你生的是空见还是有见，都是增益见，于无所有意中示意显现，中间就有这个六个段落，对不对？次第原名为镜而不了知啊，对不对？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去搞分别，而不晓得自己在分别。可是这种事情呢、啊，道理好说啊，在相上看得见看不见是功夫，是功夫。所以我姑且用这个故事当作引子哈，来在过年前我说过，今天急着要再怎么辛苦从山上赶回来跟你们讲这堂课，就是要你们趁接着下来两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一生乃至于现在要马上过的年呐、啊，所有一切的遭遇，你是不是都能够看见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是根本脑的幻象，你可不可以看见这件事情？我只是要你们去看见理解啦，从你的遭遇事上去看见这个片剂所知自信，懂吗？我所谓看见意思懂得啦，懂得到底我们今天满堂课白板上所写的道理是在说一个现在你这一个过年的生命经验当中的哪些现象，哪些念头？为什么唯识要在遍地所知性上说这些东西是本空的呢？是你在无所有意当中借着你的视性去争议为有的呢？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生苦生乐？为什么会跟别人吵架？为什么会觉得我跟某一些人是一帮的？你为什么会去认同某些的看法？为什么会去反对某些立场？表示你是处在有的立场上、位置上，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你是如何有的？再谈到啊，昨天南华大学的一位蔡教授来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那例子也是蛮好玩的。遍地本空可以用这个例子来看，有个人他拿了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是当今五菱当中可以看最远的，对不对？他就拿来看，然后呢他觉得倍数不够，然后死命的去跟别人问有没有比这个哈勃望远镜倍数更大的可以看更远的望远镜的工具呢？别人说你要干嘛？我说我要找颗星球。我说哈勃望远镜已经可以让你看到星球很多了，你要找什么？他说我要找地球。我的妈呀，一个人怎么可能住在地球朝天空望，要用多少倍数的望远镜才能够在大虚空当中找到地球呢？ 再往前一天，十八号那天，陈隆基院长啊，莲花基金会的那个理事长，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忘了是举谁的话，他说啊，我们要用我们的脑啊，来了解我们的脑啊，其实是不可能就近的。那个原理就跟一个人在地球拿不管多少倍数的望远镜想要看在大虚空当中地球长什么样一样的糊涂。那经上有很多这种例子哦，不要说解释密经当中的所谓的自心分别自心见，唯识，不要说唯识，佛法不管哪一种哪一派都是要显出这种荒谬性。这种荒谬性佛法给他一个很高明的名词状态的形容，就叫做空。因为你眼根不能自见眼，住在地球你就不能可能拿东西在拿任何工具在心外大虚空当中找到你现在住的所依住的地球。所依住就是你的条件，你要用你所依住的条件去见你所依住的状态，你唯一能见的就是虚妄的我执跟法执所显的相，这是唯识的说法。而这种相就根本是从无所有当中假借着你的分别心捏造出来的假象。因为它是捏造出来的，所以它的体相皆空，懂吗？所以今天我不是要跟你讲你今天有没有来这边上课，我不是跟你讲你今天晚餐有没有吃，我不是说你今天到底现在是不是活着，你现在是不是在呼吸，我不是在谈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唯是说所有这些说得出来形容的而且感觉有的现象，唯是说通通都叫原生法。而原生法如果不透过事去生出相，你不可能知。可是这种知就是虚妄分别有，原名为镜，增益出来的所见相。你要学唯识，第一步不要说学唯识了，几乎是学佛法，你要对佛法这个道理觉得有学习的必要。那就是你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老是会跟别人吵架，我为什么老是有欲望没有办法满足，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脱离我自己设的陷阱，我为什么难脱了那个系缚的那些我爱执的那些对象，不管是人事物，为什么？我佛法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无我。因为我代表自在性、自主性、主宰性，能做能受，对不对？而且由我选择。事实上是吗？如果你于中看不到虚妄，你不会有想要追求真理实相。因为所有不知道虚妄的人都会因为他个人的执识又不了解自己是虚妄的，所以每个人都说我对别人错。只要一个人说我对别人错，不管他对不对的意见是什么，都可以先定义为见取见。见取见的定义就是只有我对，其他人都错。包括佛法也一样，佛法的态度不是要你说只有佛法的见解对。不要忘了这个佛法的见解对前面有个主词你略掉了，我所知道的佛法的一切见解是对的，懂吗？你所讲的任何一件事情前面都有一个定冠词名为我所有，不管你说不说。你要学佛，你要开始学止观，你就要开始先去承认而且学习警觉跟看见。你起心动念，不管缘外境或者缘内在的感受，前面都有个定冠词名为我，中间有个系词叫做所有。你离不开我跟我所有。我们今天不明心见性的人永远离不开我跟我所有去看待一切事。问题是这个过程 你不学佛，你不知道有这个现象。一般人是根本不知道你是用这种虚妄分别的态度去见一切法的，懂吗？都把自己已经认定的东西跟别人讨论。所以上课前那位学长也是一样，他认定啊，南传是这样说的，大乘是这样子说的，所以老师您认为呢？那是南传某一个人说的，是不管那是不是书上写，书上也是某人写的吧？前面都有个定冠词，有个主词嘛，而那个所写出来的字，里面所表的意，都是属于那个作者的嘛，懂吗？如果你离不开作者，跟作者所造的法，如果你离不开这个能跟所，你也离不开他一定要假借一堆的名言，而且你用你的心去分别那个名言，你离不开这个漩涡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真实是什么。因为于中所生的相，不管是我种种相、法种种相、唯识说，都是虚妄分别有。虚妄分别有不是全无，因为相有，那个相是事相，可是你却以为是外相。如果你认得那是事相，依他起；你不认得是事相，片即本空。懂我意思吗？我够讲一次。今天不管是南传某一位大师说什么什么，大乘某一位经论说什么什么，都离不开那个造论的人，对不对？离不开造论人要表的意，对不对？也离不开他为了要表达那个意所施设的名言，对不对？唯识讲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你离不开造作者，你离不开造作者所造的法，你离不开造作者跟造作法之间的那个关系系词的所有啊，那个所有性，你离不开这个三轮的话，你所中所生的见，你还要去批评跟评论自己对别人错，而不了解自己所生的这个三轮不空的之见，不管他是在讲什么现象，其实都是虚妄分别有的。为什么？是因为他通通是那个作者要表的那个意象，那个意象是主观的。而且更恐怖的是，这个意象又透过你这个隐居在整个这一些名言背后的常境人在说，懂意思吗？造论者在造这部论，假能所造种种法，已经是因缘所生的虚妄分别有，你又隐藏了一个人在后面去了解这件事情，还要讲给第三者听，第三者又用他的心去分别这件事情，有四重误会。我们一直在玩四相重重堆叠的游戏，而这个四相升起的过程我们看不见，却要争得你死我活，我对你错。而于中又不想用因明论义的正确的态度跟方法来讨论，对不对？就喜欢躲在别人背后说人家错，呼大来啊，玩恶的是轮盘嘛，对不对？真的用因明辩证嘛，谁输了谁砍头嘛，敢这样的辩才能够追求真相嘛，对不对？躲在背后人讲别人的是非，有什么高明的呀？佛法包括唯识在内，真正懂唯识的人其实根本不会去批评别人，会批评别人都是习气，不是唯识见使然的，是人的过失，不是法的过失。法只是名言，何尝过失？名言只是要表意，意要透过你善业清净去实践，实践的结果就是要无争，就是为了要证得涅槃，何来那么多的问题呢？我们不把佛法当作一个实践的道次第，却把它拿来生更多的烦恼，你不觉得我们学佛到底有没有学对呢？所以学唯识，我都主张第一个要开始先学的是毗尼子， 可是成为圣论为什么一开吧，舍大圣论为什么一开始施舍一他起，以后我们学习舍论的时候再来讨论那个问题，因为他的立场他的用意宗旨不同。解释密经跟成为圣论都从遍地之下手，因为他从现象界下手，就跟刚才福尔摩斯跟瓦森的例子一样，佛法谈道理大家都各持己见，我们先在各持己见讨论之前，先看看我们现在各持己见目前的事生一切法的态度上，先搞清楚我们是在这个状态下，那我们的事性到底用的对不对，要先沟通清楚。这个东西不搞清楚，往后的话都是事相，对不对？不是一切法的真实相。那你在事相上讨论，怎么可能主杀而成犯呢？事相就是虚妄的，虚妄里面怎么会有真实呢？懂我意思吗？不是说没有真实，是因为你根本把材料跟方法都搞错。你要在一堆不是真实的东西上要去找出真实来，那就是某一部分的如来藏学者说啊，一切法皆真如的误会。真如的意思是如是因如是果，你今天说我要找黄金，那么黄金对你来讲是真如，非黄金的物质就是非真如，对不对？而这些东西都没有障碍的彼此会间杂，所以世间呈现一种杂染的现象。他们中间真的有和合吗？属于黄金的就不是属于石头，属于石头的就不是黄金，各安各的法性，各不相干，哪来的和合？所以楞严经说非和合也非不和合，很玄，对不对？白法说得明白了，就是94个法显了6个无为嘛，这两个是互相显白的嘛。因为一切的真实相不生不灭，所以生灭者非是真实，那生生灭灭的就没有自信，所以它完全妨碍不了不生不灭的真实性。你们懂也好不懂也好，整部心经讲就是这个道理，整个白法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起信论所谓的真妄和合，其实真妄和合是后代人的简称。真妄怎么和合？撒旦跟上帝到底是两个人共住一个圣殿，还是同一个人？你采哪个立场？基督教的信徒们是绝对不会赞成的，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子，那到底是怎么存在呢？包括起信论在内都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都说它是生灭与不生灭和合，和合是不相违的意思，违是就说是显了义，生灭显了不生不灭，因为不生不灭所以不妨碍生生灭灭，不生不灭就不可能被生灭的杂染相应，染心 不相应法。所以如果你把它讲玄了，各自表述，每个人每个人话，可是今天如果不了解，我们今天在了解这些道理都是透过恶取名言分别在重重之见，如果这个过程不先警觉，不先看到，不先在这个地方起恭敬心跟谦虚的态度，就在直接用名言创造的之见上去争个你死我活，有意义吗？就没有意义嘛。所以佛法是要修行啊，而不是要拼知见啊。佛法强调要有正见，正见是正见真如，就正见自己这个一直要去追求真理实相的心啊，要回来反观这一念心，你不能离开追求实相去处理旁边的野花，对不对？只要是非法，法都最后要舍了，何况非法，对不对？先把境遮了，因为外境呢、啊，再去搞到天地，对不对？浩劫干了尽了都找不到究竟，不是说没有，而是态度跟方法错，因为你都在一直在用事心去分别，怎么可能找到事？你可以找到的是事相，而事相跟事心是分别有的， 是冠带假立的，是同时变现的，他非真实。可是他却同时显了一个不生不灭的无为的真实。你心必须定下来。所以我在用今天下午慧明师讲禅定的三个态度。禅定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第一个，他需要有意志力。那个意志力就是要去正念真如的意志力，我要追求到真理，我要追求到真理。第二个，他有感受力，当真理现前的时候，我不应当会有烦恼的角色，我应该是有慈悲喜舍，对不对？而且最高明是处在一种平等舍的态度上。他用一个咱们中国人很喜欢的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似有若无，那么清净，含容万法，摄受一切法的可能性，保持那种宽容的态度，那就是平等舍的态度。当你证到真理的时候，你的身心的感受是这样，但是在入到这种状态之前，你要去比较追逐五欲六尘的心外法是有这些过患的，你透过修定成就无漏道观，会有这样子的清净的觉受。所以你要有分别力，你要分别过失跟功德。所以入禅定怎么修呢？透过分别心。分别心分别什么？不要分别外境，分别心对境的时候生出来的两种五欲六尘的过失相，止跟观的功德相，你要于中去较量分别，对不对？用你的意志力去安住在什么？安住在禅定止跟观的圣道方便道上，要这样。然后呢，去看看你对于一切境界所生出来的一种身心的觉受，是不是顺向于慈悲喜舍，乃至于最后能够住在平等舍的态度上，用这样去检验你修行的功夫，而不是用名言用心意识心在那边分别之见。很多人把八正道从正见下手，花了一辈子又一辈子又重重无尽的时间在搞知见，知见是要建立正念正知，用这样子念住其心，心心在道，才有办法舍妄正真，了解真妄其实原来都是一心原相的变现而已。所有这些东西，一切用名言施设的假我假法，都是本空，都是本空。如果遍地所知悟了，老实讲还是一个标准凡夫哦。你只是算说理解佛法的核心要义，你了解自己用这种过失的态度面对这个世间，懂吗？是看见你在用世心原世相，你还连一点真实相是什么都还不知道，但是这一种已经可以开始入修入资粮，开始透过闻熏习开始要开始修定的止观，入家行道已经要从外凡位要进内凡位。所以如果你要修，我们现在老实讲，我都看各位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资粮道的行者啦。资粮道干什么？修福跟智的资粮嘛，是不是这样子？福德就要去行点六度啊，智慧就要闻熏习正法啊，回去要好好的读书啊，过年不要每天从早到晚都只是放逸五欲六尘的身心的这种懈怠境界。拿我们这两个礼拜谈的东西，如果你看你自己的量了哈，你自己能够有多少心去观察去思维，可是不要啊思维的过火了，我要去出家去了，没那么快，你还没有那个正念能够让你去做这个决定，对不对？只要让你生出对自己的警惕就好了，然后慢慢慢慢这种警惕心会生出一种态度，那个态度就是会慢慢对于心外的知见没那么多的兴趣，啊，一有时间你就会摄心在定，观察你的内心，信念一起灭， 不马上跟别人争是非对错，马上先看我是怎么想法的，我是依于什么因缘条件生这个想法，我有没有听到别人依于什么条件在生他的想法，我有没有见到缘起，还是见到缘起所生的法，而又认得它是真相，不认得它是事相。如果这一切法都是事相，而且事相本空，这个事跟理的这个观察没有警觉力，为是啊，根本就此打住，往后的课不用上了，直到你们能够悟入聘力所知，我们再继续开如何悟入圆成实跟依他起。真的，老师说一句话是这样，这样学佛才是有用的。你就咬住片机值，直到你念念都能够看见为止，你能够肯甘愿的生出无条件的惭愧心为止。而这惭愧心不是让你放一些在啊，慧理我都叫你没落用啊，都去死不要紧，这个思维不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怎么样归零开始，所以这一个正信会生出正精进。如果你生出的惭愧心不能够起信生精进的话，你的想法是错的。很好检验啊，佛法每一个修方便都有一个原相，都有一个起念的如理作意的善巧，都有一个觉受，对不对？所以它有分别的部分，有觉受的部分，有意志力专注的部分。你只要稳定的专注你的心，看住你对境生灭心的这个能取心，用能取心的生灭的状态取向分别的多少来了解，那既然是这样，那么所取意当然就是本空嘛。虽然它是那么的真实，可是它就是空。这个时候呢，你连证都没有，理解空也还做不到，只是警觉这个应该是虚妄，分别出来的有不是真实有。你至少要能够看见那是事相，那是虚妄分别有，那不是真实的。于是你会起烦恼，逼迫自己去造业，乃至于起贪嗔痴，你至少都会收住，对不对？这是善用第二心修行，这个才叫做学戒。这个戒啊，能够用观照力啊，守得清净之后，定才会生。那个定就是稳定专注的那个意志力，那个正念真如的那个向道之心，恳切、殷重、有堪能性、有大势力。当这一种意志力出来的时候，我们称为定，还没有慧哦。然后再用你闻熏习的道理去抉择现前对境，然后呢附注意三业去做，去实践，做出来之后，你越来越感觉到不被烦恼、不被业果杂染的相随所逼恼，你越来越清净，那就对了。如果你越来越烦躁，那就有问题。很好检验，这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的次第，根本不能混乱的。你戒不清净，定生不出来。没有定的观慧，就是搞自见。劝各位啊，真的老实啊，老实跟自己讨个好商量啊，给来年的牛年啊，扭转乾坤，他要靠的是这个牛的意志力啊，懂吗？你没有牛的意志力啊，空讲扭转乾坤，讲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是没有用的。名言是没有力量的，它有力量是生出正受，对不对？然后于境界当中起正的抉择，这才是重要的关键。好，哇，花了一个多小时啊，快一个小时讲前言哦，这是节前哦。了解聘力所知怎么定义啊？于无意中怎么样？失意显现。简单就这样。那么无意中跟失意显现中间有一个六个次第，还记得吗？来讲给我听。第一个什么？缘什么为净？缘名为净。第二个呢？啊，一代起相当中怎么样？ 取彼相貌，是在依他起向上取彼相貌。第三个呢，以见起着，起一个见着心。然后再来呢，用寻视心去找啊，它是什么东西嘛，就决定它的个名字。用寻视心起个名字之后，然后呢，进一步再用什么见闻觉知的认识，用你的感官自觉去搜寻证据。所以我们人啊，都是已经决定了它是什么，再去找证据的。唯识的态度是这样，我们跟人谈话三秒钟，最多一分钟，成见已经决定，再用后面的七八分钟去找证据证明我刚才的心意是对的，懂吗？所以老板 interview 一个人哪要那么多时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干嘛那么多时间？看一眼就决定我要不要用你了。真的，很多很有经验的人都是自己这样子，很叩问问自己的见解是对的。通常有经验人还真的看得准，懂吗？可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经验使用的习惯，最后怎么样？于无所有当中就莫名其妙生出一个也不晓得什么东西的有，那个有是有跟有空，不管你执什么见，只要有取一个见，那么那个就是有。所以有上个礼拜有人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减损为无呢？因为减损也是争议，对不对？如果是无，你知无，那根本连知都不会发生，就跟人在空气里面不会去找空气，人住在地球不会去拿个望远镜去找地球一样，懂吗？自证的东西是没有能所，不假名言，用者便是，懂吗？一动能所，一假名言，亦有分别，纵使有相，你要承认它是事相，不是实相。实相是自证，是限量，非名言，非思虑心，非可思议的境界。不是说他不能够思议，是说我说给别人听，想办法让你理解，我要你怎么样用心善巧，那只是方便，究竟要自己去喝下那口水。你不自己去作证，你不去得自己的自心限量，你不自己去知道脱落能所，远离名言，那个不思议的境界是一个如何的解脱风光，如果你不去作证，你讲再多话都没用，懂吗？所以在见上辩论，老实讲是没有必要的。要辩论也可以，麻烦你用英明的方法来辩论，然后呢，敢拿头来赌。否则哦，你写再多书哦，讲再多话哦，也是浪费生命的，对不对？用这样子的方法教再多徒弟也是没有用，你会 copy 这么多的态度的人出来而已嘛，对不对？会替这个法界当中增加一点比较好自端严的圣人嘛？不会嘛？圣人是在疗房当中找，在扫厕所的人当中找，在路边不起眼的角色当中找，圣人就直接去做了，还像我这边配出呢配爆波，没走的不爆波，行不行呢？所以越来越觉得哈，真的应该把自己关起来了。对不对？也有学长他们的道场愿意借我一个闭关的地方，我其实每天也在祈愿，刚才我点灯的时候我也在祈愿，今年不知道什么时间可以去，就是这样。真的只有那个东西才是实用的东西。但是我也自己一直不断的要劝告自己，闻熏习是开始修三摩地的前必要且充分条件，如果闻熏习不具足，如理作意还不能变成是一种无功用转的念力，你闭关没有资粮，懂意思吗？你纵使有了这个资粮，还要先除障。我如果决定啊，比如说五月一号我要去闭关，那我前面的几天呢、啊、不止几天了、啊、恐怕好几个礼拜，天天要礼佛啊，天天要拜忏，拜到清净相现为止。清净相不现，我继续拜。当然，我可以到官房里面拜，拜到清净相现， 才开始正修行闭关的家行。都还是马马虎虎，我只要不见人就算闭关了，我每天在那边嗑瓜子也是闭关吗？显然不是嘛。这就是整个那个必要的过程。所以呢，我一开始就把上礼拜的话重新抄一遍，用红笔，于无意唯有事中片计所执事意显现，我采用这个定义，这个定义是摄大乘的定义。然后呢，我再多加一点解释，于无意是无什么意呢？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意都没有，是实在没有什么索取能取意。记住哦，把索取意摆在前面，因为索取无，所以能取无，能取不能讲全无，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后话再说，这讲一他起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实在没有假借索取能取所建立的意觉，那个后面可以加个觉，觉就是一种认识，一种认定，一种感觉也可以，一种想法也可以，有那么一个道理的感觉。所有你只要假借着能取心去见索取的镜像，那么于中所生的意觉，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索取，能分别的心就把它当作是能取。而事实上，能取也好，索取也好，都没有真实，因为它都只是你一个感觉而已。意跟意志性一差别全无。我们而后谈唯识观的时候，这边就要先怎么先把意，你生的意觉，不要忘了，所有一切你认定的，包括你反观我有这个能分别的心，对不对？你明明白白看到，我看到一个，我看到全班都坐在这边呢、啊、有所对镜呢、啊、这是索取啊。能取是我在看呢、啊、那请问你有没有一念心去分别索取的境界？你有没有一念心在分别是我在看这些境界？有没有？所以不管是能取也好，索取也好，都还要透过一重观。那一重观就是生出意觉的心，懂吗？生出一种感觉，感觉到有我在看，有这些东西被我看。就像我刚刚讲的，南传有一部论说什么什么之见，背后有这部造论的人，翻译的人，以及还有一个常进人，那就是我在读，我在懂，我在说，还有你在听，你在理解，你在同意跟不同意，还有这么多的能所重重对立在里面作用，你看见了吗？没有看见。不把这些假设的条件都搞清楚，你在这假设条件后面所建立出来的所有一切的说法去辨真实有没有意义？那都没用啊。我就经常讲两个那个笑话了，两个人到沙漠里面去渴得半死，一夜梦醒，张三面容非常的发光哈、哦，那李四还是非常的憔悴，他就问他说：“哎呦，你怎么看起来这么元气呢？”我昨天梦到吃西瓜，哎呦，你怎么吃西瓜的时候不分我五颗吃？我说没有办法分给你，说两颗也好，不行，一颗一口也好嘛，你怎么那么高档？你说不要自己忙。梦生的觉可以让你的身心恢复平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种感受？好，不要讲那么偏激的，望梅止渴总会知道吧？什么？人有希望，很多在犹太被关在这个纳粹的集中营当中的人活过来的例子，包括尼采自己所写的东西，都在讲，因为有希望，对不对？所以他可以活得比别人更坚韧，是不是这样？他并不是铁打的身体啊，可是就是因为意志力，就是因为他可以让自己用假想的把身心处在一个四大平等的状态，所以他有感受，这个感受是他能够分别，如果我要圆对镜我苦，我圆假想镜我乐，所以他透过分别心取一个假想镜，生出喜乐的感受，弃舍外境对我的逼恼，用意志力安住在这里，管你打我， 我只要一念心不想死，你只要不造成我的致命伤，我可以不死。这种态度叫做定，这种态度叫做定，定不是处在那边，对不对？你心不定，心没有那个三种力量的功德力，就不是定，不是你在那边坐几个小时的问题而已，是你心有没有那个功德力。我们谈的是那个力量，它那种力量还是是，只是世间的有漏事而已。可是它虽然是有漏，它毕竟是善。为什么？有漏是讲初定以后，你还是要遭遇烦恼，对不对？离开假想境当中，这个现实还是有，对不对？可是我只要有办法让自己生活在假想境当中，真实自己以为的真实境，至少不会逼恼我。也就是说，我们以为的真实境好像真实，对不对？可是我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处在一种状态，不被它逼恼，那表示那个假说的真实也不一定真实啊。如果照真实的话，它应该要有真实作用啊，是不是？我不受，它的用就不生，表示它要生出作用是事相所生。我可以用事相抉择，不跟它相应，跟我的假想境相应，所以我可以让自己每天乐得很，而且这个乐是因为知道我如果随顺那个外，以为现在的外境，我苦啊！我只要随顺这个假想，我乐啊！用意志安住在这个状态底下，稳定的相续，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直到你的伤慢慢慢慢的结疤了，你还是记得那个伤割得有多么痛，用这个多么痛的领悟啊，当做分别的意志。一直不断的让你自己先处在这个圣洁净的情况底下，用喜乐受保住你的堪能性，忍过对境的逼恼，直到无漏道现前为止。所以为什么会一定要依于定才有办法有作用，是这个道理。否则你空有一堆的知见有啥用？而定如果不透过境界来磨，磨得出来吗？你每天在那边想想，嗨呀，又有冷气吹，又吃得饱饱的，我们去打禅期一天吃五顿饭，哦，我这五天被养胖了。我说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在他们一天吃的，我只要用三分之一，我就可以在世间哈活得很好。只要吃一餐，我吃山上的一餐，我就可以在这边活一天，在那边要吃三餐，要过三天。过三天，好，所以回来啊，谈这个东西。那么无意是没有，不是没有一切的意义哦，是有那个意觉，那个意觉是有的，可是意觉是虚妄的，因为那个是透过恶取建立出来的，恶取体相都是空，就像镜子里面的相，镜子不是有相没有相，有相没有相，那是显现出来的，分别出来的，只要是有显现有分别，就不能说是没有，可是那个是净体的相，对不对？净体脱光影所显现出来的相，那个相纵使是相应于我的大头，对不对？跟我的这个脸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显现在镜子里面，可是你要知道那个相的体是什么？镜子不是我的五蕴，它不是五蕴的真实，它只是假借净体用光影的缘所现的相。所以毗尼所指的就是那个镜中相，水中月，那个叫做毗尼片寂指。镜中相不是有相没有相，你不要跟我讲片寂本空到底有还是没有，有相，可是那个相是事相，事相就是虚妄分别相，那那个相就不是真实。为什么不是真实？不是真实不是说它没有，是说它不是那个五蕴四大假体的相，是镜子借着光影所显现由你的眼根所分别的相，因为不透过这么复杂的作用，你不知啊，你不觉啊，你不见啊，你不闻啊，你只要动用到见闻觉知，就是这样子。 透过一个非物质体的介质显现他的影像，再用你的能分别的心去取那个像，生出一个意觉。以上所讲，没有一件事情是物质体的真实，懂吗？都是事相的分别。啊，你听有无？我讲到实在，根本无啦啦，唔知你听有无？所以反复的，真的偏离值难，大家都以为偏离值好懂，其实很难懂。恍恍惚惚之间，好像觉得大概懂了，一闪神又不懂了。纵使懂了，一心、二心、三心，一对劲又忘光光了。你现在要练到对劲现前，那个示意显现的那个道理，就立刻起警觉性，然后马上就知道原名为劲到真义为有的六段过程。那六段过程相当于《大乘起心论》的染心六种相应，次第这样升起来，同时这样的相应。可是不要说哪一部论讲的精彩，哪一部论讲的好读不好读，好懂不好懂，要用得出来才是关键。所以我上深坑办活动前的一个礼拜都在听《大乘起心论》，我后来必须要承认 ，OK 啦。虽然我不是那么的赞同里面很多内部论的很多注解哈，我强调对很多对起心论的注解我非常不赞同哈。可是呢，如果真的你透过那种内部论来了解唯识观的道理，比较容易了解的话，我其实也愿意哈，用一些起心论的文字来跟各位解释。我本来这个礼拜，不过因为这礼拜因为上山活动下来来不及哈，过年后，如果你们认为有这个必要的话，因为呢，用起心论新生命门里面的几段论本文的文句，倒是可以让你们比较懂什么叫做偏离值，而这个偏离值在起心论当中说那是新生命门，是要全舍的。在唯识的说法是说他闲了不生不灭的法心，所以唯识一心不开二门，起心论一心开二门，你要舍事才可以显什么真如，那个事都是妄心，对不对？真如呢是本质，所以你要有取有舍，所以天台才判起心论是别教，而唯识的说法就根本是一心向转，一心向转，根本没有别念，也没有别相。你只要知道这个是事相，事相根本空嘛，而实体当相通通是真如嘛，都是唯识实性所显的，对不对？而不能说妄心的本质是真如，唯识家不承认这个事情。啊，如果妄心当体是真如，我躺着干就好了，我这个心是真如啊，是不是？虽然用不是很真如。我体是真如就好了，会有这个弊病。可是整部起心论也是强调你一定要非修行才可以，你不修行真如的性是不会显的，是为了避免那种二元论的吊诡性，唯识的一心向转还是有它的优越性，我认为是这样啊，各有擅长啦啊，不是对跟错的问题。所以关键是在于，不管你用哪一种道理的叙述，能够懂偏离值，先懂偏离值，先警觉到偏离值影响我们的一生，一生是轮回还是求圣道，是非常重要的开始。戒清净，心清净，从这里下手，这里认不得贼，你戒清净，心清净，下不了手，你修行百劫，不了道。不了道，连智良位都入不了。智良位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悟入偏离值。这个悟入不要看悟那个字那么高，对不对？就是了解了，然后呢，可以警觉了，然后可以念住在心呐，防护于心呐。功夫还有一层一层高的啦，还有一层一层高的啦。如果你有这个了解，还一直不断的生出疑问，那表示你没有正解。所以啊，原本坐在这边的这位，我现在已经答应不讲名字了嘛，哈，反正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对不对？他打电话给我， 李亚老师，我想礼拜三的课还是不来上了吧，我就在家里回去从一开始我讲的第一部论唯识三十颂开始，可以吗？我说 of course 可以，可是你还是不要杂修吧，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依着听讲那一部论的讲者所要求的功课，他偏偏听完了反正眼啪啪一天听三十颂啊，连外五天听八行，心就在那边夹杂夹杂夹杂夹杂夹杂，到后来心北清嘛，懂我意思吗？要搞通一件事情啊，稳定的专注亲近所缘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用担心这样子会不会被那个人洗脑，我洗脑是要骗你什么啊？我可以得到因此怎样得了什么好处，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交易任何条件你就可以不必，真的你 do nothing，甚至连来都不用来，你就躲在家里，如果你有本事下载，对不对？你可以在 MP3 的那一头去检责，这句话我同意，那句话我不同意，可以。可是我相信这种方法是得不到答案，